非常感谢各位聆听者今天来到这个北京东路。然后其实说起来这个北京东路这个漫步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它也是一场这个辞旧迎新的一个活动。怎么说呢，就因为这个北京东路它在这里已经是已经延续了100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可能刚来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沿街的店铺啊，还有李龙住宅里面现在都是已经搬清的状态了。然后其实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非常迅速的。
今年元旦我在上海北京东路街区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城市漫步活动。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北京东路，即使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上海人来说，也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距离南京东路步行街仅300多米的这片街区，为老一辈上海人所熟知的是北京东路五经一条街。和漫步活动同时开启的还有一档关于北京东路五经街的研究型展览，策展人楚彤是同济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生，他从2020年开始对北京东路片区进行研究。本期节目就会和这档展览一起来回望这条正在转型中的五经一条街。这里是城际播客，这是一档关于城市的播客节目，尝试用声音去记录和探讨关于城市的一切，试图呈现了解城市的更多方法。在正式进入北京东路之前，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五经以及北京东路五经一条街的历史。曾经有句话，南京路上吃穿用，北京路上钢铁通，讲的就是中华第一商业街南京路和生产资料一条街北京东路之间的关系。五经有大五经和小五经之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外形和用途。大五经主要用于工矿企业的生产中，比如钢板、钢筋、槽铁、工字铁、大型机械等等，而建筑、装潢、紧固件、工具等等则属于小五经。北京东路经营的产品当中，大多属于小五金范畴。在1876年北京东路全城筑城之前，北京路上曾开设有零星的五金作坊，但并不成气候。工部局因此地交通冷清，还在1862年将其列入准许训练骑马的场所。那时，上海的五金产品主要来自西方，因此五金店铺也大都集中在靠近码头的虹口区百老汇路，也就是今天北外滩大闵路一带。当时上海五金进口量一度占全国的70%，叶成忠、朱宝三等人也借此发迹。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虹口遭到战火重创，聚集在百老汇路上的五金商铺们纷纷向苏州河对岸的北京路街区转移。到1938年，北京东路各类商铺419户中，已经有123户是五金商铺，接近1/3。到1949年，北京东路上的五金产业已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各家店铺各有专攻，周边的几条马路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浙江中路主要是做钢铁旧货和五金零件的，福建中路上的玻璃批发店会多一些。到1950年的11月，上海五金机械公司在北京东路成立。这家国营的公司非常重要，它是当时全国范围内仅有的3个有采销五金产品权限的站点之一。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五金机械公司才有资格去采购原材料，交由工厂生产，再定价销售出去。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找到了这家公司90年代最后一任的总经理。在节目中，他也分享了在计划经济的末期，如何带领五金人们转型，以及对于五金行业现状的一些想法。在这期节目中，我将会从空间、以五金为生的人以及五金行业3个维度来试着描述一下作为五金一条街的北京东路。 首先来聊一聊空间。上海有句话叫螺丝壳里做导当，意思是在狭窄的空间里做复杂的事情。有一位曾住在北京东路红星里的朋友，他的妈妈为了满足家里当时五口人的居住需求，将一个20平米左右的石库门朝南二层空间改建为了一个拥有21厅，可以容纳5到6个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家庭空间。怎么改造呢？其实就是把空间的上下左右各分为4个空间，
就是把这个房子呢一隔二隔开了，就是前面的大概的呢是12个平米，后面一个小间是8平米。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上面呢还得了个阁楼，这个阁楼呢就是这样的，上面可以放一张床，
嗯，
那么小间里面也可以放床，那么就是2个床嘛，就是基本上能解决问题了。
嗯，
前面是大间嘛，就是平时吃饭什么的就做这个，后面这个小间呢就是放东西啊，放床，那么楼上这个呢就是打地铺的。
居民的生活空间如此，不少弄堂工厂也将里弄民居改造成集生产、生活还有办公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场所。这些曾经一度遍布后街的弄堂工厂们是支持北京东路五金街长期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的统计，到1947年，北京东路五金街街区范围内的弄堂工厂总数高达有14000家。
它上面，哎，你这里过去，那它那个那梁啥的雕刻的。
这是位于北吴西路49号的友谊表带厂。去年秋天，友谊表带厂的老员工在他们搬迁前夕，带我们来到他们办公室深处去查看仓库。这个仓库原本是20世纪初精业工所的一部分。20世纪初，上海是国内最大的黄金集散地。光绪31年，30余家上海的金号成立了金业公所，进行黄金的现货和期货交易。至今，在无锡小区里弄深处还能找到刻有金业公所字迹的界碑。友谊表带厂仓库所在的这个位置，屋内的木结构和梁上雕花均保存完好，而且雕花相当精美。虽然现在小区内已人去楼空，但可以想见，百年前这里的黄金炒家们人头济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黄金价格的涨跌产生重大影响。友谊表带厂是一家主营表带元件的厂家，后来又开始涉足英式品的线材，众多品牌 KTV 和重要演出场馆，都曾经是他们的客户。
我们就英式品线来在中国文艺演出协会呢也小有名气，那天安门广场啊，就上海标志性的一些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上海音乐厅，什么都用上我们那个音响喇叭线。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和前面的红星里居民一样，不仅打通了室内墙体，将其改造为一个面积达130平米的通透车间进行生产，还在屋内创造了一层2楼空间，作为装配间和办公室，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不仅如此，据记载，北京东路还曾有过将生产场地设在做皮给，也就是厨房里的工厂。这家名叫同义和的工厂主要生产的是做包装之用的木板箱。工厂就开在北京东路658弄新庆余里8号的做皮给，面积仅12平米。在1950年抗美援朝的时候，许多运往前线的注射器和手术台都需要用木板箱包装。同义和工厂的4位雇工和学徒工，往往白天上班10个小时，晚上加班到9、10点钟。他们晚上睡觉的通铺也就设在这个设备旁边。生产和生活同处在一个空间，生活条件肯定是无比的恶劣，但生产经营的成本也大大节省。正是由于上万家这样的弄堂工厂，北京东路五金街作为一个生产型街区的活力也得以持续。 也让1949年之后的上海从消费城市转型为生产型城市成为可能。
北京路繁荣的原因，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什么濒临黄浦江，靠近苏州河。当时的时候运输主要是水上运输，不像后来有汽车有什么东西比较方便，因为比较笨重。
这是来自上海新世界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的黄立新老师，他曾多次参与黄浦区志、黄浦区商业志中关于五金行业的编纂。
那么还有辉煌点呢，我觉得我们五金行业是第一个，上海第一个从坐商改为行商的。什么叫坐商？坐商就坐在店里边等人家顾客来买东西啊。行商跑街线上，跑街线上挑着担子跑街线，当然不是挑着担子，要挑也挑不动。那个时候就是说成立了一个我们集团公司，我们公司五金集团公司就是要下场仿销，搞下场仿销，专门设立一个下场组跟厂家联系，有一个人一年销售多少？700-800万，700-800万之间一年销售。
可以说曾经繁盛一时的北京东路和五金行业改变了黄立新的家庭和人生。黄立新的父亲在16岁那年就从江苏海门来到上海，在祥茂玻璃五金店当学徒。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负担起黄家一家九口人在老家的日常开销，还让他有积蓄在老家建起了新房。黄立新父亲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老家人脸上也有光。当时农村人最相信上海货，帮老家人买东西自不必说，他还为老家理发店每一位理发师各置办了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到了70年代后期，乡里要造影剧院、办乡镇企业，也都找黄立新父亲解决所需的玻璃。到了80年代，黄立新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脱离农村，千方百计搞提前退休，顶替他进厂工作。
我顶替我父亲，是到新国立制片厂。后来这个我呢进入这个单位以后，我也是上班职工。但是我们要是考大学的话，农村里面考大学很难很难的，而且这个时候考大学真的很难，100个同学里面不能抽一个大学。七八年恢复高考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刚刚恢复，但是呢，就是说像我这样说实话要考大学的话是很难的，不太现实的。那后来权衡一下，我农村户口的，你要是考不上大学的话，等于要么种田，要么学一份手艺，做木匠啊，做我，你是一样的吧？就无非就这个出处。
黄立新把这次和父亲的职业接力，形容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次投胎，让他脱离了农村，在上海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此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三班倒的工作之余，黄立新还攻读了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并陆续编写五金行业史以及海门皇室宗亲家谱，为行业也为家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还有一位至今还在知府路上开着电动工具店面的江爷爷，北京东路也让这个曾经的穷小子有机会在上海扎下根来。江爷爷来自江苏启东，小时候家里穷，辗转多地打工，最远还到过延吉，最后来到上海。他当时和小兄弟们在北京东路上发现了这么一个商机。
那个时候就生意怎么去呢？走个黄牛。什么叫黄牛？上海第一五金商第一个特压维修部，他要归类修紫金厂，甚至于最长时间要2个月送进去再拿到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国营商店维修电动工具时间可能长达1-2个月，江爷爷自己修一般就只需要1周左右。利用这个优势， 他在北京东路上收获了大量的客户，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原始积累。
我们弟兄两个就蹲在门口看，那个时候用这种手臂的扔的都装在里头，看到了就是这个是修理的。师傅你把我修什么？我修电动工具。他讲，我讲你跟我去相信吗？我带你到我家里，就是南市区地方。好啊，他问我就多长时间，给你一个礼拜。那个时候紧张啊，修啊，走十一路顶车和十四路顶车，我都带他去。我们弟兄两个一人一只包，不得了，最起码三十只。三十只呢，我盯在家里就。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三层楼，一个三层角楼，它地板呢都是木地板，刨路也要清，不但是不好靠，刨路也要清，下面人家要讲话。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偷偷叫偷偷叫修。
当时江爷爷住在南市区的皇家码头路，一般是白天到北京东路揽活，然后拎着一蛇皮袋的代修器具，晚上在家中偷偷修理。八十年代也恰逢各类建筑工矿企业发展，对五金类工具的修理需求大增。在那个一般只有十块票子的时代，江爷爷曾经做到过15000的月收入。在积累了第一桶金之后，江爷爷不仅在北京东路附近的知府路上租下店面，还曾在浦东唐桥长宁区的遵义路上开过铺子。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驻扎在武康大楼楼下的支撑网络，他们在贵州路街区做展览和城市研究时，就曾在江爷爷这里买过水平仪。八九十年代的五金行业给了黄立新和江爷爷们创富和造梦的机会，也给北京东路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繁荣。一辈子在和工具五金打交道的谢启宏，到现在还记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有人拿着美金来租柜台的场面。
啊，上次我们跟你介绍，就是原来你在北京路只要借一个柜台可以养活一家子。对对，八十年代，主要是八十年代，因为七十年代还不可能借，也不允许你借。那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借，那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大概九十年代中期吧，基本上都是这个状况。那，我曾经租了一个门面，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租的，租了以后我自己用不完，我再租给人家，人家拿了美金来请你帮忙，你租给我，租给我，租给我。啊，不是人民币，是美金，啊，大家都是抢啊，那，因为这个房东和我关系好，他就借给我了。借给我以后，我自己做不了，我就借一部分给其他商家。那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有的时候甚至我自己都不用出租金，那可能还会产生利润。也就是说我
单靠这个租金怎么
哎对，比如说我100万借来一个门面，结果我租出去还不止100万，那我自己不做我就也就可以这个了。当时就是这个北京路的黄金地段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上面，那只要你借到这个房子你也挣钱了，那就这么回事，你不用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是吧，你就转租一下你就挣钱。
出生在南京东路的谢启宏，参军复员回来后被安排在国营的五金器械总公司，从营业员、质检员、采购一直干到分公司的总经理。90年代在下海自己创立公司代理电动工具品牌。作为一个亲历者，谢启宏觉得北京东路的兴衰和五金行业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型息息相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还出现过南京东路整条街的销售额比不上北京东路的现象。
别看南京路花花绿绿，但是产生的效益和北京路没办法相比较。 我举个例子，产值和利润。我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南京东路有四大百货公司，以前是吧，后来是最好的最大的是第一百货公司，当时全国最大一家百货公司，一年的销售额才1-2亿。我们下面一个部门，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做工具的，一年3亿，整个五金公司3亿多，整个五金公司将近20来亿。所以生产资料的价格远远高于生活资料的价格，一年所产生的销售额和利润要远远高于南京东路。所以以前是这样说的，看热闹南京东路啊，看效益北京东路。后来呢慢慢转过来了啊，到改革开放以后，南京东路的效益慢慢上来。为什么呢？它这个物价一点点上来以后，就是超过了生产资料的价格。比如说当时我们这个时代，我刚才说了一把钳子10来块钱，这个10来块钱一直要维持到大概是在90年代啊。但是90年代的你生活资料，你去和生活上面用品和70年代比，已经是天翻地覆了。那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变化，所以他这个销售额和这个慢慢都起来了。
下海之后，谢喜红也一直在从事电动工具的生意。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觉得工具五金这个细分领域还是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虽然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工具，但五金工具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毕竟有限。
但是总的一点，我们这个行业，五金这个商业行业叫小五金，虽然这个基础工业都要用到，但是不可能出人头地，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知名度很高的，基本上没有。我们的行业出过最大的富翁，香港，在香港做那个电动工具代理的。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他身价是10亿，最高了。我听到现在没有超过他这个身价的。10亿算什么？是吧？不是，你比如说你一个钳子做到最顶尖的话，也就是一个钳子，是吧？一把榔头做到最顶尖，你也就是一把榔头。你这个规模效应，你品牌效应不可能轰动的。比如说 LV 它可以做成世界性的品牌，那华为可以做成世界性的品牌，对吧？你一个榔头怎么做世界，不要说世界，就是区域性你已经不错了，那而且这个都是厂家的事情，和你商业没有毛的关系，你只不过是代理他一下。
关于五金行业的未来，谢启宏的老同事，也是之前提到过的上海五金机械总公司的最后一任总经理王家生，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当年上海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财大毕业的王家生，加入五金机械总公司半年后，正巧碰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选拔，于是一路从副科长、办公室主任、分公司总经理，一直做到主持工作的总公司副总。90年代中后期，公司为了升级现有装潢五金的商业业态，派他去国外考察。
当时我不是在上海装潢总会嘛，是商场式的，就是你讲商场式的，就是像百货公司一样的，只不过买的商品不一样，一到四楼规模很大。但是呢，我们那个到国外去看了，建材超市很漂亮，完全敞开式的。那么当时呢，我们准备引进一家和我们友谊集团合作开一个公司。
虽然历经外方退出、未通过专家论证等诸多波折， 王家生还是辗转从集团筹集到了600万的启动资金，来启动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也就是之后的好美家。
在这种情况下呢，领导呢也没办法，已经难以下了，已经叫我筹建了嘛，那就给你600万，去干，你去干，我最多数600万。那600万对我们讲它也是不大的数字啊，600万，我还要造房，还要买货，这600万怎么够啊？造房就不止600万，造一个超市值600万，起码也2000万，对起码，对吧？小的超市也要1-2千万，我们面积大嘛，我5000平方了，这栋楼从土地啊，土地造起来了，土地租金300万。我到银行借钱，没有一个人能愿意借给我，风险太大。啊，后来我们呢就是跟建筑公司谈好，我钱呢不付你，你给我先造好，我把这600万呢卖设备，卖商品，第一年就赚钱。曲阳现在还在。哎，第一年啊。我把折旧全部算进去就赚钱了，所以那个工程队的钞票第一年全部还钱，后来银行主动借钱给我，我们就发展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事后王家生分析当时好美家的崛起，一方面是学习了开放式超市的商业业态，这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并且内部也有一支懂业务的人才队伍，另外就是赶上了房改后的商品房大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带动了装潢五金以及其他门类五金的发展。
房改很重要，房子是我自己的了，我要出钱装修，如果房子还是国家分配的，今天3年以后我还要搬家了，你还要另外分配给我了，他就不愿意花钱，房改以后他愿意花钱，那这个是一个大的地理，我们那个位置在上海，那时候上海早于全国发展，上海还是比较讲究装修，上海人啊喜欢装修，你不管老房子新房子他都要装修，如果家里弄得不干净，不像那个有的地方那个无所谓，当时水泥地板也不铺啊。
在好美家的最鼎盛时期，全国有30家门店，每家店的面积超10000平方米。在管理好美家的过程中，王家生还在企业中力推数字化，用一个现在的名词来说，其实就是做 SaaS， 这个可是20年前的一个企业信息化。
就我们当时呢，我要讲人和里面有2条，不单单是老职工啊，我们招了一批大学生，两个大学生都是计算机出身的。我当时呢有要求他们，一开始全部电脑管理超市，因为单品管理，你没有电脑根本做不了。你单品怎么知道？他们就来了以后，他们把他的老师叫来，一起搞了一个系统。那时候我们那个有时候订上电脑，我们那时候就用小型机了。你一般的那个 PC， 这个小型电脑不够，要小型机了。现在用不着了，现在服务器强大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强大了，对吧？我们还投资了几10万吧，那不容易的。当时候就用了，这个老师现在后来也给我们公司挖过来了，因为那个老师和人家成立一个公司来开发的，这个公司后来不做了，那么我就把那个公司啊，这个密码本啊，就是代码全部买回来，因为老师也带过来，他那个源代码都是他那个老师写的，你过来嘛就是我自己的了，随便好修改，对吧？否则你升级怎么升啊？还靠人家来嘛？是这样的，这个是 POS 系统，整个商场的 POS 系统，我们因为全是那个扫码的，当时就用扫码，当时是条形码，不是现在二维码，条形码全是扫码的，货进来，货进仓要扫码，那么工厂当时候没有码怎么办？我们发条码给他，我们印好条码给他，他在商品上贴好，进来扫条码，然后出去扫条码，而且呢， 当时呢我们就用一套手工上不用，原来当时他们财务啊，做财务的那种特点，手工和电脑账是两套的，我们就用一套，我只相信一套。那么为什么只相信一套呢？两套就有人为因素了，只用一套，你把我这一套搞好。比如讲我们原来你知道的，我们商品进来卖掉了不是要付工厂的钱的吗？原来财务权很大的，不给你付可以啊。电脑出来规定工厂到我们财务拉一下账单，一个月来拉一次或者45天来拉一次，我有10万钱你马上给我，那个财务没有权，到了就要给人家，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和工厂之间关系啊更加密切了。好多商店都是人为的，要那个签字啊，我们不要签字的，付款不要签字，只要电脑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加效率也高。我们一开始就用，实际上我讲人和里面一个就是懂业务的人，还有一个呢是按照新的商业理念来管理，这两套人合在一起形成了相对比较高效的管理模式。
王家生觉得北京东路的历史固然有其值得怀念的地方，但对于五金行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之所以北京路之所以支撑不下去了，它其实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你肯定适应不了现在市场，所以呢它要逐步退出这个市场一样，对吧？就是买进来卖给你，对吧？你现在那个信息都对称，那个网上都能查外务省到你这里来，对吧？但是呢工业品呢你不像突袭这么简单，你要服务的话你肯定要找企业嘛，对吧？而且呢我个人的看法，他们的这种做 2B 的工业品互联网啊，他们有他们的思路。现在呢实际上企业呢发展呢是有两条路。一条呢就像完全是互联网基因的公司。这种公司呢2C 有能力 ,2B 呢我认为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什么呢 ?2B 要落地。特别要落地的，你不落地是做不好，特别工业品啊，我不是讲其他产品，工业品一定要落地的，你这个落地怎么解决，他们现在考虑的都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发展肯定会受到一些的制约或者智库，因为人家不愿意啊，要服务的我就不找你，你怎么找你啊，你找谁去啊，互联网对吧，他还是有一家落地的公司找他，他比较贴心，他完全能替代他啊，那么这是一种。
所以关于北京东路生产资料一条街的崛起繁盛和没落，总结一下，起初是因为淞沪会战，大量的五金店铺从苏州河北面迁移至临近苏州河南面的北京东路街区，在这之后的十几年时间，虽然五金业也受时局影响极其极落，但北京东路和周边的巷弄之内还是逐渐形成了五金业的集群和配套产业，也诞生了诸如信大祥、庄子记、顺昌泰、元玉等资金超过万元的五金店。1950年后，随着上海五金机械总公司的建立和公司合营，上海的五金商业行业形成了中央、上海市再到区县的一整套计划体系，由国家来控制原材料的采购和商品的销售定价。这套体系一直维持到90年代后期，当然在计划的缝隙中依然有不少像江爷爷这样的奋斗者抓住市场的机遇，在北京东路生根发芽并一直持续经营至今。90年代后期至今，五金商业体系逐步市场化，原先的五金机械总公司风光不再，加之北京东路本身硬件上的种种牵制，比如无法停车、空间规模有限等等，再加之电商行业的冲击和旧城改造，北京东路就彻底冷了下来。关于五金机械总公司，现在还能在两个地方看到它遗留的痕迹， 一处是位于天目路上的五金大楼，另一处是在瑞金二路的五金新村。这两处都是五金公司早期为职工们修建的职工住宅。在元旦的漫步活动中，有一位曾在北京东路住了65年的老居民的分享让我印象颇深。他今年75岁，退休前是运十大飞机的设计师。他说，正是因为北京东路五金一条街的存在，他在少年时期能有机会接触到各类零件工具，还亲手组装了矿石收音机。后来考上机械专业后，和北京东路的接触机会就更多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觉得北京东路是他后来工程师职业的一个起航地。
我今年是75岁，我住在这里呢，就在住在这里的485号，已经是65年了。我要讲一讲呢我的故事，因为我是上海运十大飞机啊，是我去制造的。我怎么会做变成这个工程师呢？上海运十第一架大飞机，现在是说是运十二，实际上是运十。我们70年就在干这个大飞机了。我的这个梦想呢，就是从这条街上给我的启发。曾经是2014年上海市民大赛，我是市民作家，就是30000人参加大赛，我写了一篇文章，梦想从上海起飞。我说最初的梦想呢，实际上从五金北京路的五金一条街起飞的。我小时候呢比较爱好做航模，做这个模具航模，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呢，喜欢呢看看这个五金很好玩的，螺丝年年，这个反正看见好玩。后来呢，就是在牛樟路做刚才大家看到的一个矿石收音机，不用电的。我还记得爬到个楼上拿了个天线，对吧？后来呢，就是一个矿石里面呢有几个线圈，有个磁旁，还有呢这个单连用来调节电台的。哎，我第一次做了以后，我这个时候我记得我自己才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用木头啊做了一个自己，哎，戴了个耳机，哎，还能够听到中央儿童电台，好，上海好几个电台，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离电台比较近，所以收音效果也比较好。哎，我说很稀奇，就跟我们的小伙伴跟你们一样，同学之间大家传开，大家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这个时候我有个想法，因为我们自己家庭出身也是比较贫苦的，对吧？我就要立志要为国家要做个贡献。后来呢，我就搞了我自己学习，对吧？考进了中专，那么学了机械，正好是学了机械，那跟北京路更加有缘了，对吧？有时候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专业里面都是需要的，对吧？那么有时候嘛，先问人家，来丰富我的学习，丰富我的知识。到后来呢，就是70年正好有个机会，上海要搞大飞机，我就参加了。这个设计一直到制造，一直到装机试飞。
许多人也和这位老爷子一样，曾经在北京东路上被种下过最早的动手 DIY 的种子，自己动手装配电视、无线电，或是为了工作上的产品创新寻找可能性，在这里来购买零配件等等。如今这样的店铺、这样的场景都很难在上海再找到或者见到了。在怀念北京东路过往喧嚣的同时，北京路街区作为一个生产和生活混合型街区的历史和经验，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借鉴。对于平时很难接触到工业生产流程的普通人来说，这些近在咫尺的技术元素可以引起他们 DIY 的动手兴趣。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样的混合型街区也有可能成为创新的策源地。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采访对象以及同济大学北京东路街区 城市研究团队的支持。朝夕北京路展览将在浙江东路北京东路口的新一五金商场展出，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22年底，详细信息可以查看节目的 show notes。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搜索微信号 CJBKXZS， 也就是城际播客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邀请您进群参与讨论。在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小宇宙以及各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城际播客与我们互动。如果喜欢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打分评论，并分享节目给您的朋友。